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后面这位是吗？你是第一次来上这个课吗？第二次了是吧？好，
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嗯，我只是好奇来上上看。
是我见过你啊，你有上
过种子班
啊？从
然后因为后两个礼，这两个礼拜我必须请假，我想说那我就过来上上你的课了。
啊，是得不来的。你说后来的这个种子培训你不能来上课？
对，连续两堂，因为学校有事情。
哦。
对，就连续两个礼拜六。
哦，好的，嗯，好，那就由今天来回补一下。
是是是。
好，那你要分享一下你上种子培训的课程的心得。
哦，我是玉芳，他是文芳的。
哎，那我是
玉芳，
玉芳啊。好，这样在这次就碰到有文珍，有宝珍，然后还有两个宝珍，宝是不同的，然后我是家珍。啊，我们就叫来叫去叫不清楚，然后。玉宁翁秘书跟那个蔡志春的秘书两个人在讲保真，是讲两个不同的保真，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说米米已经来了，啊，另外说还没有啊，他在我旁边。很好玩，来你请说。
嗯，上种子课就觉得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老师有不一样的特质，那以前没有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人大致上就都一样嘛，不会太悬殊，对，可是慢慢的就会发现说，哎，原来走了不一样的路，然后出现的特质，那种气质，散发出来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就觉得，嗯，人真的要走，要学。
原来培训课程也是让大家认识很多不同的老师嘛，哈，
对，
对，然后发现人真的不一样，哈，
是，不一样。
好，欢迎你继续啊！有没有报名二阶了？
还没，
还没是吧？还在考虑是吧？
是啊，
都走到一阶了，不要放弃二阶了。
好的，会的。
好，来，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我们后面那位同学哈，第一次来上这个读书会。
哎，陈老师，我今天第一次来，我叫陈文琪，因为我有。上礼拜四的课，那我觉得最近老是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用功，呵呵，那所以看到礼拜二有这个课，那我就把这个时间排出来，那想要多接触一些，好，那从礼拜四从嘉贞老师的这个课当中，我也感触很多哈，那学习也蛮多的，那所以想再抽一些时间来多多学习。
好。好，欢迎你。好，来隔壁这位同学呢，你好像没说过话啊，也没介绍过自己哈。对。
嘉贞老师好，哎，各位学员大家好，我姓张，我叫张静。他们今天是任务是主要是陪老婆来上课的。好，那我其实我来这边应该这次算是第四次了，就是断断续续的。
是，
个人觉得，我觉得是说来这边听嘉贞老师的上课，我觉得有些讲就是说心理上的一个触动，觉得说，其实在我个人的一个事业上或人生的领域上，因为当时来去回顾，我觉得说，某些还蛮适合在目前的心境上来可以来运用的，我觉得说，这个收获。也蛮特别，也蛮可贵的。所以说上个礼拜，老婆要求我说，因为她出国时差嘛，说你开车可能比较危险，要当司机，那我就一口答应了。觉得来上之后就觉得，我就告诉她说，好，那到年底之前，我每个礼拜都站着上课。
哦，年底之前是啊，所以唯一你再也不用拿时差。做借口哈，你可以恢复正常的，因为他可以跟你来。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好，那文英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回来之后你的心情？
大家好，这一次呢，跟着嘉贞老师他们一同到美国去。其实我今天来之前心有一点浮躁，所以我还是做了那个冥想。 冥想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嘉登老师的第五卷静心的那一卷，我一直过不了关，但是自从美国回来之后就过关了。那在那个静心过程中，我突然体会到他讲到说，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喜怒哀乐，就像流水一样让它流过，那这个当下呢，你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执着在内心，那就印证了六祖慧能说的一句话，心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感觉其实是一种很豁达，然后一种让你很自在的感觉。那在去美国的当下，我觉得最大的体悟是离开了现有的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你可以全然的放下。但是我觉得后来又思考一个问题，说当我离开那个现有的环境，我可以全然放下，可能真的感觉是很棒的。那回到台湾，我是不是也能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去面对？不管外境给我什么样的感觉，我就会让它过过过，然后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所有的事情一再的发生，但是我的内在是不要跟着去波动。所以我回来到现在，我从美国两个礼拜到回来现在第三个礼拜，我发现我的肩膀已经很少再痛起来，所以我在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感受。
所以呢，远离家乡哈，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是一件好事。那我倒是昨天，因为我们的鲁伯约瑟馆成立嘛啊，那在这个四楼的赛兹空间里面啊，其实我也觉得是很适合这个来做一种静心的一个空间啊，有点像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是想要到山里面去。好，所以我们就在做赛斯提出来的一些练习。我们说每天在山林里面散步，然后做瑜伽啊，然后做静心，做自我催眠啊，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舒服，而且它的一个效用啊，是不知不觉的就开始产生了。那昨天像在花莲哈，因为大家都先走了啊，我还得留下来为那些没赶上典礼的哈。还有那个很想要再多留一天的同学，在那里这个招呼他们，好，所以就继续多留了一天啊，带了一个小小的团体。那就在这个赛斯空间里面，其实那个感觉是真的很不错，很宁静，所以也很适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哈，我们可以找一个小小的这么两三天去做僻静。啊，大家知道僻静这个很流行哈。那僻静其实就是让自己暂时放下原来的角色，好，让自己能够全全然然的只是跟自己在一起。那这个时间很重要。那平常我们在做静心的时候，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甚至于我们说长到一个小时好了。但是呢，你马上还是在你的环境里面，好，马上你要在接触你的这些这个日常的一些琐事啊。可是呢，假如你让自己移开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我们说这个环境的一些能量氛围也会给大家有一种很不同的感受。好，所以不必说这个马上一定都要跑到美国去，还挺远的哈，一年办一次也还不错哦。那可是平常啊，这个每个月也许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这种僻静的时间。好，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鲁伯馆都已经落成了。好，它的这个赛斯空间的确是蛮不错的，山林围绕，然后典礼办完大家走了之后就开始就下雨了。好，这果真如我期待的，我一直觉得没下雨怪怪的然后后来下雨，其实下雨的时候也不是很大，后来雨就慢慢停了，那你反倒又看到这个云烟袅袅的哈，在这个山林里面其实是很美的，而且特别安静。好，特别安静，因为热热闹闹的典礼完了，然后就完全安静下来，好，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好，所以同学呢还没有去过赛斯村的，好，你可以这个把这个行程安排在你这个接下来的新的一年哈，可以先把行程安排下来。好，那我觉得找我的时间可以配合，我就会过去那里来带像我们在做的这样的一个静心的活动。好，所以大家也可以这个成为自己能够有一个僻静的好地方，而且又不远，而且又是自己的地方。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消息。啊，那我想说，这个要开始之前了哈，我还是很想请林如，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啊，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心得，因为他很嗨啊。然后呢，我也觉得很感谢他哈，我们在台上拍卖东西，然后啊，林如就这个上来验捐了一个棒球，你是拿棒球？
对，
也是因为他很小很好带，所以你选棒球。我开玩笑。来，你请说。
没有啊，就坐在那边啊。后来发现前面是那个林书豪的篮球嘛，那好像就很热烈，就飙走了。那个陈伟英的棒球，反正还那边问来问去说啊，陈伟英是谁？
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要拍卖，就赶快叫他们给我一点资料，这个球到底有什么价值？好像签名也看不懂。真的很艺术这样子，我说他是谁呀？
他是我们台湾人，然后后来是第一个我们台湾人上那个美国那个棒球大联盟的选手。
对，
然后就是苦学出身啊。啊，我是有点认识啊，但是买那个球主要还是因为嘉登老师吧。
你看，我就是要他这样讲，好感人哦。这让我站在台上好有价值感。他上来他说买这颗球是为了嘉登老师，你说哇天哪，蛮好的。
哦，对呀，啊，因为好像后来没有人买啊，好像就要流标啊，那我就举手这样。那后来我上台，我就感谢，就是我就很感谢戴志新爸跟李嘉登老师嘛，那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我很低潮的时候，这样一路一路走到现在，对，所以那个就把它搬下来。
那整个活动里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或者有值得加强改进的地方？
因为我可能我很喜欢照相，很喜欢录，所以我就很忙，我就一边拍照，一边上传群组。就是那个蜕变是那个乐活还有群组嘛，哈，因为经常陪伴他们，那就每次照就每次传，每次照每次传。后来那个就一直在录影啊，跟老师的那个什么，还有许先生就是那个，因为一直拍照录影，然后到那种台中馆都走了，他们还要回来派人来叫我，他们说林同学你不要上车，你赶快走了吗？为什么刚刚都不见了？就是第一天晚上要去民宿的时候，就已经那种浑然忘我到这种地步这样子，然后就很感动啊，好像没有在赛事中吃过板豆的饭。
我们也是第一次办，
也是第一次
办，也是第一次办，对。
对，然后就看到
完全符合我们台湾民俗饭板豆那种风格，大家有没有觉得？
嗯，
好，有那个肚皮舞的有没有？好，就跳艳舞的有没有？好怎么好台湾味哦？
对，好对。然后
我们达到要求，这个形式就是就要达到这种风格。
对，那整个感觉就很像那种，就像文芳讲的，很像一个大家庭，然后大家都彼此体谅。啊，其实。玉玲在外面，
他不在
。其实这一次是半夜三点去，很多学员都哇哇叫。然后可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很能体谅，就是就觉得说好像因为现在是半夜三点多集合，大家想想看，你半夜三点多要集合，那你是不是两点多就要起？那干脆就可能就没什么事。可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是会小小的埋怨一下，但是心里还是体谅的。我就觉得这一点很难的，
很难得哈。
对，因为整个台湾的氛围就是好像很会吵，很会呛声啊。
嗯。
但是在我们这种小小的那种净土上说，
小小的净土说得好，现在是基金会变成台湾的净土。
对，大家都是好像彼此包容，然后彼此体谅，那种感觉很好。
是。
然后我特别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我有买一个手工包嘛，那个很好像那个大的那个包包，然后
他做的那个是一个还有甲状腺的那个还有，然后我看到到完全看不出来，
那也是人家好，
对，也是人家跟我讲的，他是甲状腺癌，然后甲状腺切除了，后来运用在执行法，那个甲状腺又长出来，又分泌甲状腺素，就那个真是太神奇了。
对，因为林如是医疗人员啊，我先生是医生啊，所以他对我们这里一直发生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真的，如果没有说亲眼接触，然后亲身经历，然后听人家讲，我们都心里在想说，啊，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完全违反现代医学的那种，
对，也违反常理，
对，
啊，都是印象，啊，所以基金会一直在制造印象，啊，就是奇异的现象，
对，
啊，科学无法这个去探究这样子，
对，所以。感觉很好，对，
嗯，谢谢林如分享啊，因为这次只有台中啊去花莲是最辛苦的，因为这个专车竟然从台北还是板桥发车，那因为上一次都是可以从台中发车，所以我们就还轻松，可是这次是从板桥发车，而且七点多，全省只有台中最辛苦，需要清晨三点出发，后来。我跟徐医师讲啊，他一直觉得很抱歉，但是也没办法啊。那个现在到花莲的火车真的是很不好订票，啊，所以让学员觉得很不方便。但是我刚刚又一想，你看什么样的一种活动可以让人家三点就起来去的，对不对？啊，除了朝山以外，朝山都是半夜的嘛，所以我们何尝不是像办一个朝山的活动？好，大家去朝山啊。那刚刚林总也讲到，这个可能。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啊，因为我们建立在这种竞争的观念上，对不对？我们建立在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上面，所以很多事情啊是需要去衡量轻重才做。大家有没有发现？好，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先衡量利益得失。好，你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去评估，这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而且最近我一直都在想着，原来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现象，甚至于很多个人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功利主义的思想基础。所谓的功利主义，就是凡事都要经过比较、评断、好分析，然后你觉得对我比较有好处，好，或是他能够帮我完成目标，那我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做它，好，我们都一定经过评估，对不对？可是你看，相对于我们这个赛斯心法，它让每个人成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凡事绝不经过评估，也没有那个脑袋去评估，全凭感觉，感觉对了就去做了，有没有？好，是没有经过评估的，没有经过你的想法，然后去。这个评估他的利益得失，全凭内在的一种感觉跟一种冲动。所以其实整个活动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很感动，好像刚刚就提到，好，虽然大家都会有小小的抱怨，但是最后呢还是欢喜收场，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也许它所带来的意义更胜过于你刚开始要参加时候的那种小小的不舒服，因为你会看到在这个活动里面，很多人根本就是完全失掉了理智，啊，完全失掉了他的判断能力，啊，甚至于在募款的时候，很多人这样子没脑的就冲上去，因为一时的热情，啊，这个执行长职责所在，赶快叫人家来拍照，果真就看着照片，哪一个人是谁，哪一个人是谁，赶快登记下来。以免他忘了捐款，好去提醒他。这个，但是这整个过程哈，看起来好像真的一直在为钱啊，在做这些铺陈，好像在做一些梗啊。可是事实上啊，像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从我们老板啊，一直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哈，都是有一种会失去理性的那种时刻。啊，常常都是比较依着内在的感觉在做事，所以其实有一群人呢，开始已经失掉理智了。 开始已经愿意跟内在的感觉做一种更亲密的连接，所以内在的感觉对了，好，我们就会放下那种平常的那种精明的脑袋去思考一件事情的那种习惯，那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很大的突破啊，也许一个新心灵的这个世纪要开始。所谓新心灵啊，它一定有别于过往的那种旧心灵的状态。那新心灵的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会尊重自己的感觉，做所有的事情是因为你的自发性，是因为你的感动，而不是因为一个团体一个很大的庞大势力然后要你不得不听从啊，不得不追随，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倒反是每个人的个人的内在的一种自己内在的这种想法感觉啊，自己的一种感受啊，他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做选择在做事啊，所以我觉得常常我都要拿林如做例子哈，因为他是受科学训练出来的，而且他本身的个性特质也是很理性的人，但是呢他现在啊，我真的很感谢他啊，因为他对癌友们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跟着很多的这些还做了一个群体，这个叫什么蜕变的啊，蜕变，他们常在这个群组上面都有很多的分享啊，那他也付出很多的心力，他几乎快要把基金会当家了，对不对？一个礼拜不知道要来多少次啊，这对他过去非常精明干练的这个理性分析之下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来这里哈，说真的没有在实际上面有任何的利益啊。那他跟这个另外一个林如老师来这里服务癌友啊，当然我们都是分文不取的，都是志工啊，都是志工，都是来服务的。可是呢，他看到很多这些医学上面无法证明的啊这些奇迹啊，也打动了他的心。那我觉得林如他自己个人当然也一直在敞开他的心，也一直越来越失掉了他的理性，失掉了他的脑袋，也越来越多的感觉在带着他走，因为他还是很冲突，他常常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可是为什么我要去做？他常会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好像有时候也会在心里面很挣扎。好，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那种思想上的太旧换新的过程，我们很多旧信念一直不断的在被新的这些我们说新心灵启发了，有很多新的信念啊，新的打破过往很多传统旧观念的那些状态不断的在生活里面出现啊，所以你要是越接近赛斯心法，你在这里待的越久啊，就越来越不像人，你越来越趋向神性，我们说神是无条件的爱，对不对？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趋向一个成为一个无条件的啊，在做着你自己喜欢同时哎，也刚好利益了别人的事情，你不是为了利益别人而去做的，你的先决的一个考虑的因素是你是先为了你自己喜欢而去做的，结果你自己欢喜你自己改变了，结果你的能量就不知不觉的散发出去影响了周遭的人，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过去做事很不一样啊，我们总是要先为别人着想，我们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都是为了别人啊，为了这个大团体为了国家也要牺牲个人，其实刚好相反，新心灵的一个发展它就是以个人为主，但是这个个人哈，各位你不要误会，它不是自我的意识，不是那个自我放大的，很多人都说哇个人性变大了，那每个人都那么大啊，谁要听谁的，可是事实上不是的啊，新心灵的一个发展它发展的一个个人性是一个更贴近内在神性的那个自己啊，你只要倾听你内在的声音，它就会指引你去走向最适合你的道路啊，这个我们常在赛斯里面听到的一些句子，可是你如何去感受它，所以你发展出来的不是你过去那个理性思维的自我啊，你真正在发展的是你内在那个与神最靠近的那个内我，甚至你根本一直都跟内在的神性在一起的那个我，好，那个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个人性，好，个人性，每个人用着他独特的方式跟他内在的神性做连接，好，然后连接了，哎，这个神性的这个自己，我们说架构二，他就会开始提供很多啊很棒的讯息给你，你才能够听得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向内观，向内观，它有个内观中心，有没有？ 是日产啊，很多人有去参加。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内观？为什么我们要僻静？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先从客观环境来帮助我们啊，有更多的这种时间啊，是向内在去关照，向内在去关照你自己。好，我们说外面办活动办得热热闹闹，可是这个热闹会结束。你在这个热闹的环境里面所提振起来的能量，很多人会跟着活动结束而开始消失了，一点一点开始消失了。你又要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来，你又要面对你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断地在办一些活动，其实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安排出来的一个时间，让大家在里面浸润在这个里面，然后获取一些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能量。好，甚至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大的氛围里面，每个人可能感染到些什么，可是重点不在这个时候，因为活动总是要结束，活动不结束，工作人员就会挂掉，全部都要挂掉了。可是当你回到你的生活里面，好，你如何把你在这个氛围里面所感受到的，能够让它慢慢慢慢的酝酿，慢慢慢慢的在你的心里面开始震荡出一些什么，它才会是真正是你的。所以很多我们在办完活动的时候，就有我在还有继续在团体嘛，就有同学，特别是大陆来的同学，马上啊这个做梦就梦见自己有一种失落跟孤单的感觉，因为活动结束了，然后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去了，好，有一种落寞，好，落寞的感觉，好，有点像是离开了这个可以支持他的环境，好，离开了一个他的家庭似的，他要开始自我面对了，好，有一种这样的落寞的心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假如你内在的力量越来越大，你在一个热闹的环境里面也好，好，你在一个跟自己独处的环境也好，你都能够找到那个心安的感觉，那你就知道你真的得到了，你得到了我们在办这些活动想要散发出来的一种感觉。好，所以其实不是那个募款啊，也不是为了这个，只是想要盖这样的一个房子而已。就像我在那个时候，我现场我讲了说，我们进到鲁伯跟约瑟，不是进入到两栋建筑物一样。好，我们要有一个感觉是进入到鲁伯跟约瑟的心里面，你走进他们的心里面，感受到他们在物质实上是个夫妻，可是在他们的心灵实上是一个导师。好，其实是我们的心灵的一个导师，他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他们散发出来的意识能量、意识氛围。所以你住在鲁伯约瑟馆，你就开始想象你跟他们在碰面，说不定晚上做梦就梦见他们了。在另外一个实相，整个赛斯村就是你走到赛斯的心里面，啊，你走到赛斯的这种精髓里面，那像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可能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另外一个空间里，啊，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在物质实相里面营造出来的一种感觉。大家有没有看《星际效应》？还没有看，知道这个电影吗？《星际效应》知道哈？哎，这个电影呢，我觉得这个它的难度啊，跟它的那个拍摄的内涵比《Lucy》要好看多了，要有深度多了。这么讲啊，假如说个人的感觉，那《Lucy》因为可以用它的概念说得很好，也不错。好，那它也可以用很多的这种动画来展现一些心灵的这种现象，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开悟所能够体会到的现象。那可是星际效应呢，哎，它整整三个小时挺长的，它企图说明在物理学上面一直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证明的这个理论，就是黑洞、白洞跟虫洞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啊，他在尽可能在表达黑洞、白洞跟虫洞的这个理论。好，其实我真的也不懂，好，可是我看了一点资料。可是你看这个电影到最后，它还是回到那个爱的这个主题里面，因为爱所以没有时间空间的阻隔。好，这个电影很有趣。好，所以 你看一遍也许不见得马上看得懂啊，也许你要是先做点功课啊，大概了解黑洞白洞虫洞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你可能就大概会有点概念。我记得我们上课有讲过，大家记不记得？好，假如记得有在上课的同学记不记得，我其实有讲过黑洞白洞跟虫洞的概念。可是对对，那我也是看资料讲的，或者我哪懂啊，我也不懂，可是有一种感觉。好，有一种感觉。现在各位啊，你看到很难懂的理论哈，你不要挫折，你不用去理解它，可是你只要去感觉它就好了。好，简单来讲，仿佛虫洞就是在连接黑洞跟白洞中间的一个通道。那黑洞是一个极大的重力，会把所有的物质吸进来，可是它会从白洞出来。好，这个基本上的一个理论架构是这样子。后来我就问这个对物理很有研究的人，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望远镜能够看到的现象，仿佛就是看到比较像是黑洞这个理论的描述。因为所有的这个星星啊，就是说其他的星球经过它都会不见，因为它会把它吸进去。好，他们好像仿佛看到的现象到这个阶段，可是接下来虫洞跟白洞的理论就比较是推论，就还是推论。啊，这个只要你有兴趣，你去看资料。啊，因为我不是那么的懂，我不是那么懂。可是，因为从赛斯的观点来看，时间跟空间同时存在，他一直在讲这个东西。那么物理学的理论就是企图用他们科学的方式来证明时间同时存在，空间同时存在，它是可以折叠的，层层叠叠的。好，所以后来电影一开始，啊，我不要讲啊，就是主角的一个未来一直在跟他现在的自己在打讯号。那你要看到后来才明白，所以这个电影还蛮不错的，好，大家可以进去看。好，那你记得带点吃的，因为三个小时。好，还有个同学想要分享的，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丽兰，哎，对，丽兰，我很关心你，你昨天晚上后来有没有吃到宵夜？
有啊。
有，好，来来，你分享一下。
嘉贞老师好，同学好。其实真的，我报名以前八月份的时候有报名要赛斯村的时候，那种心理的那个阻碍真的很强。
哎，我先打个岔，为什么请丽兰分享？我觉得她让我觉得好棒，很感动，又是一个奇迹了。好，不只是说她的疾病，而是她这次去赛斯村是她二十几年来第一次一个人离家呀。第一次一个人去旅行，
是，
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呢。我觉得这比让癌症好起来还要难。真的，二十几年没有一个人出去旅行，他就要看别人的脸色来决定自己的行程，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终于突破了耶。后来你说看，
然后丽莲老师说要四点五十就要上游览车。
3:50，
然后我就隔天我就来上凤秋老师的课。我说凤秋老师，麻烦你这2:45还是50的时候帮我打个电话，我就拜托他。然后那一天真的整晚没有睡觉，可是迷迷糊糊上了游览车，也是很高兴啊，就分了豆浆跟馒头，然后就把馒头吃了，然后我们就一路很快的就到板桥。板桥，然后就在那边，因为那时候还没什么人，我觉得这样很好。然后去到那边就等着要上高铁嘛，我想我坐高高铁要坐多久的，所以我就在台铁的，然后我就带给
你，你醒来了没有？
我觉得因为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顺利这么好玩，然后。我就带了棉被到去，因为我怕长途了。
人坐火车，我跟他坐在一起回来。他问我：“嘉贞老师，你冷不冷？”我带着你有棉被。
然后我衣服没带，三天就穿那个外套。我想说，去应该是冷的话，我就只有带个棉被，然后外套变成一件毛线衣。
你以为在这里有棉被给他盖？
哇，原来去到那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的就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他被我搞得一直笑，结果他有时候都说他走不动，我说那你慢慢走，我不理他，你就先走了。然后其实第一晚住在民宿的时候，第一晚那个林武老师跟洪秋老师很关心我，当有一出那个谁的那个剧本，其实我想不起来，你在问我有什么感受的时候，我有想到，可是会马上忘记。那一幕在演人生的剧本，那一幕啊，有小三的那个什么老婆那个，哦，那个敏君老师那个编剧那个，我在场一直哭，哭到后秋老师抓住我的手说：“你尽量哭没关系。”
啊，我旁边坐的是罗娜老师。他也一直哭，把我的所有的卫生纸都给他了。
然后那时候好像应该没有在想是我的眼泪，对，那时候都是我的眼泪。他老师，但是老师你问我，第二天在鲁博我们在上课的下午那一堂课，你问我说我有什么感受？其实我感受很多，可是我讲不出来。那种兴奋感觉在我内心里面，可是我讲不出来。包括昨天回程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子，他们一直说啊，那边冷不冷啊？看我传照片给他，那边真的那么冷吗？我说不会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在车上，他不是带我吃宵夜，我说好。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在高铁接我的时候，他就一面的讽刺的一直问我上什么课啊，我说上四堂课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就一直然后到我到吃的地方的时候，他都说他吃饱了，我要吃什么叫我点，我就点一样青菜一碗白饭，我就说这样就可以了，我就吃，然后吃到一半我就说我有带香蕉回来要给你吃，他虽然暗爽，可是他不敢表达。然后我昨天晚上回去就，他说叫我行李不用准备了，因为到家快十一点，吃完饭快十一点。他说叫我行李不用用了，明天早上起来再用。然后我就说好，其实我就把它整理好了，把被子拿上去。然后他就早上就爬到我房间去，你知道，他就故意脸贴到我脸上，然后我就故意亲他，然后他又过来一下，又亲他一下，然后他就说你今天要不要去上课？我说要啊，然后他就说好，那我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豆浆。其实我觉得说，我去了这一趟旅行，虽然他表面上一直就是这样子一直
在阻止我，
嘿，可是我觉得我的内心现在不会让他怪。左右我的想法，
对。
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就从家里到桥中国小坐车，然后到松竹路，我又走到我们这个崇德路，再搭车到这里。我一直在想象我的，没有想象三天的画面，可是我一直在想我的心情跟昨天晚上那个画面。我从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根本都没有做梦，是很轻松的。没有想要去三次是另外一个，我这一辈子没想象过。其实我在走路的时候，我今天在走路来，真的是癌症带给我的事。然后走进赛事，学赛事心好，才知道说这是我的人生死掉了才要开始。我自己在想的，然后跟我自己在讲话。然后就一面走一面在想，我是死了才要站起来，
死而复生
哈、啊，对，
所以你不是人，
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好，谢谢丽兰哈，谢谢丽兰分享，我觉得很感谢她分享她的生活了，而且巨细靡遗哈，一个早上亲了几次她都会讲。
脸贴过来的时候我会害怕，
可是你怕什么？
我怕他拒绝，还是他内心会想什么？是不是我
在揣测他到底又要做什么计谋？
可是我今天
说要给我怎么样？
他今天要出门的时候是他 主动到三楼去的。
嗯，
啊我，他就坐在，我还是在睡觉，他就坐在这里，啊他们就贴到我这里来，
嗯，
又给他亲一下，哎，没想到亲完之后他又过一下，我就都亲起来，亲他的脸颊而已。
我觉得
你还要再说什么？
那就把套在公屏看模式。
我老公
小跑起来的。
对啊，哦，啊，我破掉不？
无啊，
我破啊，你然后一波一波来啊。我就学了三次哦，然后老师啊，什么同学呀、啊，他教我的，有时候记不起来了，可是有时候颠的时候都马上去，没有像以前这样。
这就是丽兰很可爱的地方，
啊，因为他有智囊团，
啊，他每次来上课，然后就同学一句，我就给他出一些馊主意，有吧？啊，同学出主意的人自己都不敢做，就看看他有没有做。然后丽兰就很单纯的，他只要相信了，他就真的去做。所以单纯的相信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对不对？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是最大的困难。
老师，我能讲一句话吗？因为在这个村的时候，我不知道跟谁讲，因为我们有一个会先来大陆的同学，他那个知识分子啊，
那个知识分子，
那个啊，对啊，就是那天我跟他，那一天我们上你读书会，晚上来上完之后，他就跟我们聊天，啊，我就问他说，啊，你是在做什么的？他说他在教书的。哦，那教书教了，那你是这个头脑很聪明的哦。啊，我说你教什么？他说教数学。哦，啊，那更惨的，头脑更硬。然后不知道谁说要拿哦，一点老师说那种头脑是要拿那个钻子，可是钻的好，钻进去哦，它这个洞马上又合起来，又要钻这边，它的这边又要红起来，就是说太聪明了，他的癌症哦不会就是那么快的去，他相信赛斯，可是他就是这个
头脑相信，
哎呀，然后他就很好玩，本来想要死了，后来等到他。会笑的，跟我们笑，一面走路要去吃饭的时候，
是
一面笑。
对，
他说他走不动，靠腰力，你赶快给夹下去。然后他说要搭车回来五佛坟上课，自己又跟我们一面走一面，他滴滴答答又回到五佛坟上课了。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另外那位知识分子，他一直觉得自己体力不好，走不到。因为新馆跟旧馆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必须要回到旧馆去吃饭嘛，所以他一直都在想，我可能走不到，我体力不好。然后他刚刚讲说什么靠腰，走着走着不就到了吗？这个好有意思。昨天这个最后的这个我在带的团体里面哈，就有三个都是费线来啊，有一个就是他口中的知识分子啊，就是我说我们有很多的思维是非常理性。啊，他很相信三字心法，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做到。好，啊，那可是丽兰就他自己讲，他一直觉得自己书念的不多，懂得不多。啊，可是只要跟他说什么，他听懂了，他就去做了，他没有想太多。啊，他也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团体里面三个肺腺癌的，他最严重的。好，啊，他肺腺癌转移到肋骨嘛，转移到肾脏，转移到脑。好，啊，该转的地方都转到了。好，还没死，不但没死，而且是里面好最快的。所以这件事情太有趣了。好，所以在有时候在带团体的时候就觉得好好玩哦，好好玩，就看到人家是怎么在玩他的生命的，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玩他的人生的，然后后来就会创造不同的那个结果。好，然后历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相信的人，他只要听到了懂了，啊，他听懂了，他就去做了。他听懂，他就去做了。包括他对他的这个男人，所采取的行动，啊，他就是有人教他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他就会去做。啊，因为他昨天其实一直身边有两个军师。那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他一直耳提面命的，他们在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你的香蕉从哪里来。” 可是各位，那串香蕉真的是在路边捡的。
我真的没有说
出来。你不要讲啊，我知道你没有讲，所以他早上会去熏你啊。然后他也会吃香蕉，有吃啊。
找了两三层
，对，我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串香蕉我也看到了，我只是没有去捡它，慢了一步。啊，三十分钟的香蕉很漂亮了，其实是人家种的，也不是三十分钟的。那它掉在下面那一串黄黄的香蕉很漂亮，那没想到他就捡到了。后来我看到他的袋子里面有一串香蕉，我望了一眼，哎，这不是我刚看到的袋子。凤梨酥吃完之后才发现，哎呀，糟了，我没有带一点花莲特产给那个男人，所以他把凤梨酥吃完了。后来我就说，你就说这串香蕉是为你带来的。可是他两个军师就说，你千万不要说是捡来的，你一定要说是我特别为你带来的啊，因为花莲这个三十寸的香蕉非常好吃，对不对啊？后来你看他完全听进去，而且他真的会信受奉行，对不对？简信受奉行，好，不要跟文言文，就是你就相信了，好，这简单而深厚的信心，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越去探索赛斯心法，你会越觉得赛斯一直在教我们当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这个生活是简单的，生活是容易的，有没有？他一直在讲啊，讲这个道理，生活是容易的，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一点都不困难。不管是钱，好，不管是健康，不管是各方面，他要解决问题都是非常简单的。可是我们的头脑都把它想难了，想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如何由繁入简？由繁入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没有发现？所以其实后来的人生你会发现是不断的要用减法的，开始一直丢，一直丢，丢我们过往的人生所学习来的那么一大堆的道理。那些道理让我们缠绕了自己，缠着自己呼，没有办法顺畅的呼吸了，好，觉得人生的压力好大了。可是这很有趣哈，反而丽兰她一直觉得她只是一个市场卖菜，然后呢，她也觉得她也没有念什么了不起的书，可是她就是简单的相信，就反而是由你在教很多人放下头脑，你在教那位数学老师。好像那位知识分子，放下他的脑袋，因为身体要健康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真的是太有趣了，人生太有趣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现象，以为你眼睛看到的是真的，
是，
所以要穿透眼前的幻象，那跟要到达后面的实相，后面才是真正的实相。后面那个实相是什么？就是我们真正人生它最核心的，它最基本呈现来的状态是善良的，而且生命是一直有一种积极的动力，它会趋向于一种健康、喜悦和心安的一种生活，这是生命的基本的本质，这是赛斯一直在强调的。早上我又看到这句话呢，讲得真好，赛斯就说我们生命的本质自然而然就是会朝向积极的，朝向善的那个方向发展。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好，把这个名言哈，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的自己，把未来的烦恼交给未来的自己，而今天的自己只是负责好好的过今天的这个日子。你看讲得真好哈，来你说。
然后我们第一天民宿嘛，第二天回来那个我们的赛斯村，然后那一天晚上我们就是好像八个人的那个通铺，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对面的那个太太，我怎么好像眼熟，然后我们两个人去洗个脸刷个牙回来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千惠老师，然后他说是啊，我是千惠老师啊，是台南的，也是肺腺癌，然后在台南分肺栽赃
啊，他现在有一个赛斯花园
哦，
他自己在经营，
对，是，然后我们就很奇迹的很高兴，跟昨天晚上原来跟他同房，是啊，然后就跟他照相，然后我又请教他，他就说 教我们内心想要去干嘛就去干，不要有拘束。对，
是啊，因为天父也是一个肺腺癌的病患啊，啊，那他其实也很神奇啊，但是没有经过什么治疗，没有吃药，他就好起来了。好。那这个天慧的故事，各位你可以在生命之光里面去看到。好，我们也有报马涛的故事。好，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等一下我们来看课文。